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时局中环，我是芬妮。著名时事评论员蔡慎坤近日爆料，他刚刚得到国内的消息，据说是多方博弈的结果，中共四中全会有大的变局。中共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丁薛祥即将上位接习近平的班，在官场的漩涡中浮沉。丁薛祥靠的是长袖善舞的本事，他完成由上海大管家到中南海大管家的华丽转身。除了他识大局、通帝心、对习近平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之外，背后还有江派的助力。丁薛祥在上海最开始的顶头上司就是江泽民的忠臣前市委书记陈良宇。丁薛祥那一手马屁功夫，张老江也都侍候到眉开眼笑。另一位著名时事评论员杜正华，丁薛祥亦有机心，因为相对年轻兼且是习近平多年的贴身秘书，他盼习近平驾崩前能够留低遗言俾他接班，就好似当年毛泽东临终前指定华国锋接班一样。不过这个贴身秘书长最近的表现似乎有些反常，早在2019年，丁薛祥就率先解读出两个维护的对象只是习近平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声称要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和权威。而在早前召开的习近平经济民选研讨班上，丁薛祥在做报告时不再吹嘘习近平的个人独创，而是多次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啱，这个忠诚度为什么从100%纯度原装变成了稀释浓缩而变质了呢？后来丁薛祥似乎已经选择不再对习近平一人唯命是从，而是认同中央集体领导了。丁薛祥由上海冲入中南海，开始10年如一日的对习近平的贴身监管，他不愿意三不露水，有没有可能一直帮元老看住习近平？而经济内循环的指挥棒现在亦都递到丁薛祥的手上。在最新的工作推动会上，习近平缺席了，李强只是在这里照本宣科，而丁薛祥储君的味道就溢于言表了。但中国能不能够经济内循环，就那几套三脚猫功夫恐怕是高空走钢线，底下还未有网，分分钟泡沫破裂的节奏。刚刚开幕的2025世界数码教育大会，丁薛祥亦闪亮登场致辞了，感觉他在这里登基前还真是时间紧任务重，但北京高层内斗激烈，局势诡异，哪个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生存到下一轮的剧本重写。无论丁薛祥最终能不能够登上大位，他都已经被推上了中南海政治风暴的风口浪尖。1978年，16岁的丁薛祥考入了东北重型机械学院，拣的专业亦都够核心。机械制造系是锻压工艺及设备，单是听个名就令人感觉一脚踏入了钢铁直男的世界。1982年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机械工业部上海材料研究所，一做就是10几年，还稳稳妥妥地升到所长的位。期间他还继续进修，在复旦大学捞了个行政管理硕士，一边抛光机器，一边打磨自己的仕途履历。1999年，37岁的丁薛祥果断转场，挥别学术圈，跳槽入了官场这座大型实景竞技场，担任上海市科委副主任。2004年，他又升级打怪，做了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和人事局局长，开始正式进入权力的快车道。他当时的头顶上司是鼎鼎大名的江派众臣陈良宇，没想到风云突变，陈良宇和他的秘书长孙露齐齐受挫，结果丁薛祥顺势保位， 在2006年11月接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在权力的舞池入面，丁薛祥总是跳得啱啱好。由陈良宇到韩正，由习近平到俞正声，做过上海滩的老大，个个都对他赞不绝口。特别是在习近平空降上海的七个月入面，丁薛祥在江派地盘上扮演了完美的地勤人员，一路为习近平铺平跑道，帮他坐稳了大上海的第一把交椅，中间没出什么问题。习近平深深感受到你懂我的稀有情谊。习近平到北京之后，没有忘记这位老上海的大总管，直接将他召到中南海身边，提拔他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总书记办公室主任，的确是变成了最懂习近平的人。中共二十大之后，更加直接跳上副总理的头等舱，成为皇帝身边的心腹大将之一。在习近平刚刚踏上中央舞台，还未登顶的时候，丁薛祥就在秘书工作杂志上开课，强调身在兵位，空为帅谋，要长袖善舞，替领导扫雷担遮，常刀山落火海。到了2019年，丁薛祥更加抢先霸位，准确划到重点，要维护的核心人物就是习近平一个人。没搞错了，这一番的表忠之举，可说是彻底打开了习式信任的密码箱。做上政治局常委之后，他又高调嗌出在斗争中巩固和增强团结，完全对上习近平敢于斗争的腔调。看下人哋，实在是太掂了，老大的心跳在边，他的节奏就跟到边。这种绝对忠诚外加超高情商的组合拳，亦都难怪能够多次打动大佬的心了。但丁薛祥只是赢得习近平的欢心，这个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要忘记人家才是长袖善舞的选手。蔡盛坤曾经表示，丁薛祥直接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打入政治局，亦有江家的功劳。丁薛祥自己亦都绕不开身后有江派的影子。早在2008年，丁薛祥就计划出版了一本极具官方气质的人物传记《日出江花》，一青年江泽民在上海。时为上海市委秘书长的他，亲自挂帅编委会主任。这本书不单止替江泽民的面上贴金，还巧妙利用江泽民和俞正声的老爸，顺便拍了时任上海书记俞正声的马屁，一箭双雕，面面俱到，可谓为拍马艺术的学习典范。不过随着中南海斗争气氛日益浓厚，丁薛祥四面感受到气场压力亦都越来越真实。毕竟跳舞跳得再好，亦都会不小心踩错节拍。习近平和丁薛祥心中生了隔阂，亦都是迟早的事。蔡盛坤曾经透露，福建帮的公安一哥黄小红一时手痕，跳过流程，私下出动警力捉了金主，结果咁啱被丁薛祥撞正。丁老兄即刻举起忠诚的大旗，打了小报告，将黄小红的操作捅到他们习家军老大那里。不用急，剧情还有反转的机会。黄小红亦不是吃斋的，他翻出丁薛祥暗中的打算，亦都给老大来了一份反黑资料包。结果习近平左右为难，唯有上了这两位喜欢告状的亲信宝宝各五十大板，等他们都冷静冷静，两败俱伤之后，边个笑到最后？这个就是一脸无辜心藏不露的蔡奇，趁着老大头痛的时候成功上位，权力甚至压过了原本应该更有气氛的李强。至于丁薛祥，习近平可能一边觉得他仲算能干，一边又忍不住比白眼，顺便仲令他知道想做接班人没那么简单。丁薛祥原本和黄小红 联手对付蔡奇，冇谂过呢一次互咬，反而将自己送入冷宫。呢一轮操作又堪称宫斗反向教学范本。另一个令丁士祥闹心的人就是他丁家的公子。今年年初，据旅居澳洲自称当朝驸马的蒋望正先生透露，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来是一个罪不及家人、错不及家人的，但现在是同查同治、同判同罪。这个大祸一开，首先邓的就是丁家，尤其是那位以为自己姓丁就无敌的仔，毕竟年轻人抗压力差，一问就穿崩。丁士祥的仔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来说，不是不清楚，而是能不能够查、怎样查、查几深。说到丁家的麻烦，其实早有铺垫，一些线索就是丁士祥江苏乡下的官员好像多米诺一排排倒冧。更知名的是有个叫李若琪的旧下属将丁士祥卖个干净，还有一个叫朱之松的老朋友，上海滩的军工老虎，被传曾经在三年时间里面送了给丁士祥2亿1000万，好像每年派利是，还顺手塞了2000万给丁士祥的仔。还有传言说丁士祥是绝死的海关总处处长余建华的后台，两个人是江苏老乡，海关总处的项目每年亦都输送巨大利益都跟丁士祥有关的人员手上，这些友谊的小船最终都一手手地翻入了习近平的写字台。在2月17号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丁士祥跛下跛下地走出来辟谣了。难道这些是习家军内讧逼得太紧？会不会令丁士祥转向其他派系来继续争夺接班人选？不过丁士祥的仔还真是非同一般，不是悭油的灯，早前就令他的爸搞出个自杀疑云。丁士祥在美国的仔被 FBI 策动反间，丁士祥唯有自杀以表誓死忠君之志。咁抢眼的传言在2023年火爆疯传，在文革期间林彪的公子林立果策划了571工程纪要，演习毛泽东打响了太子党造反的第一枪。丁士祥的仔恐怕不敢造反。讲到林彪，丁士祥和他还有不少巧合之处。9月13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丁士祥出生，林彪出世，一生一死是一个巧合。林彪生前的行政职务担任过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而丁士祥目前的行政职务亦是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这个又是一个巧合。如果传言是真的，他们又都有一个反骨的仔。丁士祥为什么看起来有点像习近平身边的林彪呢？不过丁公子这件事真假难辨，至少表面上一切风平浪静，搞不出什么动静，他的爸似乎也都安然无恙。但是这个传闻出现之后的两个几月，丁士祥的5个关键职务全部都被取下，包括中央办公厅主任、习办主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不知道是不是习近平感受到丁士祥的危险气息，开始心生芥蒂呢？在中共这座庞大的政治江湖里面，帮派如林，各霸一方，有刀光剑影的福建帮，谋略深沉的浙江帮，还有历史悠久的上海帮，还有来自江苏南通的后生仔丁士祥。如果一匹黑马冲入来，摇身一变成了新一代江苏帮帮主，而且还顺手兼差照顾一下残余的上海帮。江苏这个地方还几敏感，出了江泽民亦出了胡锦涛，江苏这班人在党内依然根深叶茂，到处开花， 同上海帮势力及江苏、浙江、上海政商圈紧密交织，政治经济影响力非同小可，亦都令浙江帮同福建帮亦要多添几条白头发，心生忌惮。习近平睇住呢位左右逢源嘅丁帮主，亦都提醒过江苏帮嘅小动作唔好搞得太大声。果然好景不长，到咗去年年底，丁帮主忽然风声鹤唳，负面新闻如纸鹞断线乱飞。头先讲过丁家扯入上海朋党嘅各种案件仲未完，今年亚东会开幕礼人影都唔见，巴黎科技峰会亦都玩失踪，连澳门特首就职佢都亦缺席打卡，大家都开始怀疑丁哥系唔系出事啦。然后剧情又反转啦，丁薛祥出场啦，好似啱啱听完一段冷笑话，露出一副你估下我有冇事嘅表情，令成个局势增添三分迷雾。而家就睇下边个能够生活得耐，边个能够笑到最后啦。丁薛祥由一度失踪、绯闻缠身，到而家再次踏上王者归来嘅道路，呢一个剧情简直可以申请中宣部剧本大奖。虽然丁薛祥有致命伤，冇管过经济，亦冇治理过一方地区，传说中嘅赶鸭子上架总理，而家唔单止站喺架上，仲张开咗翅膀，打算一飞冲天啦。历史嘅滑轮继续静静转动，接班人嘅宝座唔再系皇帝册封嘅结果，而是一场臣子之间的默契表忠。丁薛祥现在到底站在哪一边？习派、江派，定是传言已经掌握实权的元老派？这一场大戏中的储君，会不会最后的结局都是演到烂尾？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这里是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分享，就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